如果遇不到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很无助，他会很难过，是不是？会觉得很沮丧啊，所以这里面就产生这个问题。但是有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执着，他的心执着在一边，执着在一边，执着在一个啊，这个他认为好的那一边，然后他就会不断的会去批评现在，他认为他这个现实不符合他认为应该这样子这边的概念，那这个人就会很痛苦，那么他就有障碍，因为他有执着，他有情染，他有这个被某一些东西给框住，就是这样。我们常常我们教我们的小孩子的教育上，我们是这样，常常会这样教的。我们教他用功，教他在用功里头啊，看到兴培养他的兴趣，培养他的能力啊，培养他啊对某些东西的这个思考研究啊的一些方法，这是对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教他，你要考100分才好，你没有考100分啊，是很丢脸的、哦、啊。我们有时候又会跟他讲，你想想看哦，我们家族里头的人，大家通通都是考第一志愿的、哦，你可想清楚，你没有考第一志愿，是不是只有你没有面子，我也没有面子，大家都没有面子啊，你要当心了、哦。这件事情讲完了以后，这个小孩子会怎么样？这个小孩子压力就会很大了。为什么？因为他这边很牢固，他用了很多钉子把它钉起来，他一定要在这里。可是每一个人考试的时候，他有一定的当时的情境，有种种不同的机缘，所以他有一次考不好，他本来很好，但是考不好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觉得很没有面子了，然后再家长再给他增强一下，所以他以后就很痛苦了。我跟各位讲一个事实啊，我做这么多年的心理的工作哈、啊，有很多后来产生啊焦虑或忧郁症的人的这些人，他们在国民小学的时候成绩都是很好的成绩的小孩子，但是他们到什么时候就开始垮呢？差不多国中开始垮一点，高中再垮一点。然后到大学的时候，他们很不幸的又考一个很好的学校，压力更大，然后就彻底的挂，就这样。我有时候会有这种会有这样的一个一种感受，让一个小孩子啊，我有时候心里想说，哦，很高兴某某人小孩某某人这个小孩子后来终究还是考到第一志愿了。我心里面会想的很不幸，他又考到第一志愿去，很不幸。为什么？因为那一个环境跟他比起来，他会产生不断的产生这个啊这个挣脱不开的现象。可是他的家里人总是认为他要这样，你们再仔细看好了，有蛮多的父母亲就希望啊加一个什么样子的哈、啊。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女儿能够嫁一个这么好的男士，儿子一定要娶一个多么好的这个的小姐，然后当他们恋爱带回来的时候，他愣住了，他说你怎么会跟这个人好呢？或者是你看了阿兰白金鸡，你为什么要喜欢他呢？啊，他家那么穷，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呢？他就马上就在家里里头，这个家一开始就已经在种下一些这个困难的因子在这个地方了。他已经不亲近了，他不障碍，他已经起障碍了。这些事情你们要明白。其实真正了解的是他们两个，你实在是不需要在那个地方去让你挑三拣四。我觉得这是我在做很多这种属于婚姻这一块的啊个案的时候，我感觉到怎么会这样子？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想，说佛陀这么想说，奇哉奇哉，所有一切众生都具足如来本性。对，可是后头他讲一句，只是因为怎么样，他没有用他来觉照啊。 那为什么没有觉照？就是不亲近呢？他用一个东西，他自己认为必须要娶这样的人才好，必须嫁这样的人才好，必须做这个工作才好，必须是什么样才好。其实不是，应该学会到了哪一个地方就要接受这个现实，到了哪一个地方，在那个现实里头能够用智慧在那个地方经营出啊那个他们的应该有的那个果出来，应该用他们的智慧经营出他们的果出来，他们的福报出来，是这样子的。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跟我讲，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女儿找那个男生。我说为什么？夸个叶个善又矮又瘦啊，看起来这家跟他搞的哦，又瘦又那是大概离离掉不了就是了。我就不晓得我们孩子为什么会没有眼睛。我说要去结婚，我后来我劝他，我说要去结婚的不是你，是你女儿。如果是你，你尽可以好好去找一个你喜欢的啊，胖的、高的、啊、圆的，你都可以。但是他就喜欢这样子啊，他喜欢他一定有他的美德，一定有他们的共同兴趣，一定有他们必须相爱的地方。我觉得还好。你有没有在他们两个人面前讲？他说还没有，我已经气得讲不出来了。我说还好，你先来跟老师谈。我告诉你，他们啊在一起开开心心的，他们两个人彼此之间真正的相爱，互相的啊提携，他们两个人互相的真正啊懂得去用他们的智慧去经营他们的人生，他才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事情你留给你的小孩吧，除非他是一个犯罪的人。好了，他也听我，我跟他讲一讲。我说其实说真的，真的有些人哦，他们很有成就，但不见得多么漂亮。但是我跟你讲，生活比较安定了以后哈，那男生也会看起来马靠炮响，不见得啊。我说我不是讲怎么让他们自由发展，不是他们现在带回来给你看就一定会变成结成夫妻，也不见得啊。所以这个事情你最好保持中立，不起障碍最好。不起障碍最好啊！你如果想要告诉他应该怎么选，那你就不要在他带回来哈之前，你就应该那个时候才讲，你就应该以前他啊还没有对象之前就要讲啊，注意啊，有几点你要注意啊啊，那你可以讲，但是他已经带了，你在这里再丢上障碍的时候，这里面又开始又有问题了。那么我们这个人都是这样子啊。那么有时候这个为了自己的想法，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自己的这种这个权利，或者为了自己这个的某些在别人面前的那一份尊严，这些东西呢都会使我们执着得很厉害，然后在里面我们就产生了情染，产生了问题，然后判断就开始失真啊，判断就开始失真。有时候我们会反过来，这个人看起来哇，这么色真是漂亮啊，多才多艺都很好，但是谁晓得你应该看到的最重要的他的智慧却没有看到，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个亲近这里呢，我们可以了解，看到第二，以毕竟空无即空，就是毕竟这些东西啊都是因缘所生法啊，那么因缘所生法，用智慧去处理因缘所生法，福报就多。无即空，其实过去现在未来它不断无常，不断在变，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啊，所以你必须要保持般若清净啊，那么才能够成啊道相智，你才产生了真正修道的那个智慧。这个道并不是在山上修的那个道，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个道，是我们待人接物应该有的道。以三世法性平等故，成道 成道相制，我们用一种平等心来看一些事情，不在这个地方起啊情染，不在这个地方起执着的时候，自然这个般若啊，它就会啊觉照，那么就成，这就是道相制。那么我清净故，一切自智清净，因为我们清净，没有这些执着，所以一切自智自然而然活活泼泼的能够体现出来，它就是毕竟净，它就是毕竟最后清净的。我无相无德啊，无念无知，故一切自智无相无德无念无知是毕竟净。我自己本身里头没有任何的执着，也没有我自己的成见啊，我自然我在看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能看得很清楚。各位，每一种知识都要学，每一种该去努力的东西都要努力，但是努力完学完了，我们不能够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叫做毕竟净，这就是般若。那么谈这个清占清净品，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常常这样子提醒自己啊。我们在临终关怀的这个课题上，我们常常也没有用般若来觉照自己的亲人啊。那么他医生把他检查出来了，这个人他是食道癌，已经扩散到气管，气管连结的气管这边也都有了，全身都扩散，但起先找不出来是什么，没有留意到是这个病。然后我们给他最好的营养打进去，维持他的体力，然后就给他气切，因为他已经到肺里头去了，那些痰啊都要做气切，再做气切，然后最后那气切的时候，每一次抽痰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结果我们认为，我们延长这个人的寿命，就是我们这个家属应该有的观念，医生也是这样一个观念。结果那个人能够活着，在活着的那个那一两个月呢，却两个月就等于说是受的非常无奈的苦，因为他被切了以后没办法讲话，他也没有办法做主张啊，所以他一直很痛苦的。但是要做这种情形，要做气切的时候，所以后来啊，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吧，陈荣基这个台大医院陈荣基教授当副院长的时候，他说我们应该来推动这个安宁病房，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弄清楚该怎么样处理，而且也应该让病人有一些了解，他也可以做一点自己的决定才可以。而且要做的这个安宁病房是要让他也培养了一个另外一个向度去了解生命，去面对那个生命，让他有准备，而不会整天都是假的，每个人来都跟他讲你会好了的，你会怎么样了，他自己很清楚，只有大家在说傻话啊。所以我们知道般若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们不要只执着在一个框框里头啊，大家应该很清楚，只要有一个框框的，有着啊，有执着懒着都会出问题的。可是现在他往下要谈一个问题，着不着品，也就是说着什么，你该学的东西还要去学，而且要怎么样，要努力的去学。所以有人讲说，我们努力学东西的也有几份执着才行。哎，你对了，可是这个执着不着，叫着不着品，是不是这样？是，你都不学，所以现在的教育又出现一个问题。我们不要给小孩子太多的功课，我们不要给小孩子太多的指责，我们不要给小孩子太多的这个磨练。所以你把小孩子照顾得好好的了啊，什么也不必做了，回家家事也不必做了，可以吗？不是的，要叫小孩子每样东西还是要学，但学完了以后他君子不器，我学完了一种能力，但我并不是那个能力的奴隶，我学完了一种技术，我不是那种技术的奴隶，我不会被他框住，然后 我将来可以用的东西才会多，那这个东西就成两个层面。所以学佛的时候要不要着？要。你不着，你就不可能每天念佛；你不着，你就不可能每天读一点经；你不着，你就不会每天啊，好好的给自己有一个这个这个回向，给自己这个有些忏悔的功课，你会做不下去，是不是这样？所以也是要着。所以小孩子读书也要教他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是应该，那也要着。可是着不着，现在你应该了解这件事情。叫你打拼，不是叫你去跟人比啊，要你用功，不是要去跟人家比，是不是？要你好好的学佛，不需要你迷信，也不需要你读的啊，要你每天读的连工作都没有做，你应该去生产工作，你也没有做，不是？所以我在这里再重复一次啊，大家能够有机会一起修行，一定要听老师讲。你每天的定课，你有时间，你退休了你就做长一点没有问题。你每天在上班，你的定每天要有定课，这个要着啊。但着不着？为什么不着？你不一定要做那么长，做短一点，是不是？但是持续不断。那你可以把念佛的时间移到你一天里头，任何有空你就提起念头来念佛，这样你可以很自然的去调试。所以你做出来的功课还是很多，还是功夫成片啊，而且效果也很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呢，就是你应该去实践，但是有些实践的东西实践完了，你可以把它稍微调整一点。这个我希望大家每天有一个定课，每天翻翻经啊，这个你能这么做啊，有空的时候翻一点哈，读一点励志的书，这是对自己的修行是有很大帮助的啊。但是你不要想着说你晚上啊，这个早上5点钟就起来，然后你还要敲法器，你在公寓里头敲法器，哎呀，别人看到你这个邻居哦，也是在很头痛，你知道吗？你的波惹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啊？一定要活泼一点，要有弹性一点。但是我们并没有违背我们应该去努力修行的这些法宝，叫着不着啊。那么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自然呢，在我们的人生各方面都会变得比较好。你看啊，勤也要着不着。你看哈，这夫妻哈，有一种夫妻是他们整天连在一起哈，整天连在一起，连先生去哪里他都要跟的。这个亲子之间哈，整天连在一起哈，这个女儿结了婚要蜜月了，妈妈还想跟，都有可能啊，都是太黏了。但是亲子还是有感情啊，这个夫妻之间还是有感情，有着啊，有专情，但是有不着。为什么？这生命是活泼的，是活泼的。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哈，我们常常在孝顺这件事情上啊，我现在这个都几岁了啊，在看到这个问题，我在做这个老年的这个个案的时候，我就多发现这件问题。怎么着呢？妈妈，我买这个东西回来你一定要吃哦。另外一个，妈妈，我买这个回来你一定要吃哦。但又摆在这里，那不吃又不行，那吃又吃不了那么多。所以那你怎么有吃大女儿的没有吃二女儿的呢？你那个执着的做法，那个就搞惨了，这个妈妈就真的搞惨了。还有你什么东西一定要怎么做，这样子你才健康哦，你如果不这样就不行哦。可是他实在是真的有困难，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稍微有一点弹性，真正学会着不着，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啊，他确实是这样子啊。 我们来看，也是人，就是着，着什么？我在一年，就是爸爸节跟妈妈节孝顺爸爸妈妈，我很着，以后都忘掉了。其实着不着，那一天有没有都没有关系，平常最重要。对你的配偶，对你的这个哈、啊，你的他的生日或者问你，也不见得一定送出一定要买什么礼物。我觉得着不着还是要记得，但是没有记得的时候，也不要互相怪。有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有人问我，他说：“哎，你夫人这个生日或你生日的时候有没有送礼物啊？”我说有，如果我没有送的时候，他自己会送，会替我送。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这样子的一种啊。你应该是每天平常的心才是重要的，但那一天可能刚好忘掉，或者刚好忙，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东西弄成那样子的死呢？生命世界里头有着，可是着里头又有不着，它才是活的啊，要不然啊就停在那个地方了。那么这个你看哈、啊、应舍远离着啊不着的想法，你不应该有着或不着的想法啊，不应分别啊，便能远离一切想着。你只要不起分别心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急啊，就不会在那样执着。所以分别心是一个最值得我们留意的问题。过去啊，这个我们讲说，过去莲池大师这么讲啊，他说呢，这个大圣经呢、大圣经像个天皇，其他的小圣经呢有如封侯啊，所以大圣经呢它包容一切，小圣经呢就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来讲。可是我们知道大圣经能够启开我们开拓的这个大圣经又有好几部大圣经啊，大圣的经典啊还有好多，那哪一部经啊才是真正的这个天皇也？莲池的答复是华严经是总摄一切的天皇也。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般若经是在谈般若这一门，是不是？它不重点不在唯识啊，也不在其他哦。那我们来看看过去李世民的时候，李世民就问孙思邈当时的隐士，这个隐士呢既是佛的也是道的啊，他就问他，他说这么多的这个大圣经经典，哪一部经为大？哪一部经才是最大的经典？他说华严经为大。他说华严经为大。他说那这个大般若经600卷啊，玄奘大师译的这个大般若经600卷，难道它不大吗？他说这个华严经总摄一切法，总摄一切门啊，般若是其中的一门啊，所以你需要般若，般若是一门课，可是你唯识有唯识的一门课啊，那么别教里头哦，这个有关于宗教的这个从信而入的啊，念佛的，这又是另外一门课，密的啊一门课。但是我们要是注意的，你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门都值也不值啊，都值也不值。所以我们看到说啊，这个不能够起啊，在这个地方不能够起这个分别啊。那么你不起分别的时候，那么这个自然而然你能够灵活的运用啊。那么能够这个灵活运用呢，就好像唯识家所讲的，唯识把八识呢 摊在那个地方看，他说我的功课方法，你人生修行的方法，就是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啊，你要把它转成成所作智，你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在你的人生做一些跟别人分享的事情，你要做多做一点福报，哎，然后呢，你的意识那个地方呢，啊，你要看到，你要懂得用这个意来妙观察，你要观察什么？当然是了了分明的，你要妙观察，而且观察到什么？观察到第七识，啊的这个平等，第七识的平等就是不起分别。那当我们不起分别，我们就能妙观察，我能妙观察的时候就是能不起分别。所以现在呢，你看到了他提到这个问题出来了，不应分别便能远离一切想着，你如果不在这个地方起分别心的时候就这样。所以什么叫做不起分别？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表达高兴的方法不一样啊，有的人鼓掌，有的人赞美，有的人在桌子上给你敲一敲，有的人对你笑一笑，有的人不说一语，但是他由衷的在赞美你，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我们起分别的就会觉得，那个都不说一句话的那个人可能瞧不起我，不是，他是用默然来赞美你，你却感觉不到，但是你要妙观察才能看到那个平等性都不相同。每一个人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对人生的贡献也通通都不，对这个社会的贡献也都不一样。所以你人生走完了要回家的时候，每一个人做的事情耕耘都不一样，但是不一样却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贡献。可是问题是，有的人，大部分的人不知道自己有所成就，自己不知道，他老是起分别，别人有我没有，这很可惜耶。啊，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再讲一次。好多年前，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不晓得他现在是不是还在，他来这里听讲的，他来听讲这个几次以后，就下课他跟我讲，他说老师，我这段时间来听讲，我觉得进步很多。我说很好，他说我听了法以后，我自己进步很多，很开心。我说这样很好，然后就讲了一句话，老师如果我是你该多好。所以老师很警觉，跟他讲，既然你已经有法喜了，就应该这个时候抓住你。这句话有障碍，因为你不可能成为我，我也不可能成为你，你在你的因缘里头成就，我在我的因缘成就。我说你在做什么，你做什么事？他说一起做陶醉。我说哦，啊你，他说我退休了。我说你最后一个工地在哪里？他说在二高，做完了就不做了，现在老了做不动了。我说哇，我说我虽然很敬佩你，我会很敬佩你，但是我不会讲说我如果是你该多好，你的功德很大，参与那条大的这个建设，然后现在一天有这么多车辆在那个地方来来去去，你还在做布施，敬佩。他就告诉我，那我用躺了不贵的钱，没赚几个钱呢、啊。可是我跟他讲，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我说，我们在讲平等，你有没有看到平等？你跟工程师、跟工头、跟包商是平等？他说不平等，他们一天赚多少钱，我一天才赚多少钱。不是这样说，他还是平等，你去体会体会。如果你一定要用钱来表述的话，那我要告诉你，还 还是平等，你跟他们赚的一样多。他说那我赚的在哪里？我跟他讲，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银行。他说只是他领多一点，你领少一点出来而已，你的东西还在。他领多了他会继续投资造福，如果不是那就冤枉了，你还留在那里具足。他说哦，我说你看看吧，你到底你这辈子该多少房子，你做投资人你这一辈子盖了多少房子。他就跟我讲，他说没生，他没有办法算的。我说你看一个人来人生基础没生你啊，这功德大不大？我才问他，我说你参与几条那种大的那种高速公路，他说只有那一条。我说一辈子来干有参与一条大的高速公路了不起，那我再请问你，你造了几条桥梁，那一条高速公路上的不算。他说一公里两班桥。我说你来人生别谈别的啊，他的基础没生你啊，抽球波咯走咯啊啊，你做完了先，以后你拍拍手要回家的时候，你的功德有多大啊。我就是跟他站着跟他讲了，他就回去了。下个礼拜他来跟我讲，他老师我回去想一想，真的我觉得有一点懂了，我现在觉得比较很高兴。我说这就叫法喜，你要保持它看清楚，但也不必执着这件事情，也不必讲给人家听，也不必执着这件事情，你知道本来丰富一切具足，这就是修行。每一个人都在你自己那里修行，你看着吧，就是你啊，长得多么英俊，在英俊里头成就，你走的长得是多么的瘦小，那你在瘦小里头，你就是走路一拐一拐的，你还是要拐得非常庄严，一样的庄严，就是这样。我们这个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行一切法啊，若常若无常。我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候，不是把一切法说一定这样，或者是他不一定这样，或不是这样啊。若乐若苦啊，我选择乐的，我选择苦的，我不选择苦的啊。这个我这个啊，若我若无我，有一个我。或者没有无我啊，若净若不净，不要在这个地方起分别心。我们必须以平直心，所以那个六祖坛经里的所谓的平直心，指的就是指这个着不着的这个平直心，以直心来看待它。所以行般若波罗蜜多，知一切法如幻如梦如影，就是金刚经里头就是如梦如幻如影嘛。人生本来就这样，但是如梦如幻如影，明明知道它是如梦如幻如影，但是我一定要怎么样，要在如影里头演一出好的影戏，对不对？明明它是梦，我一定要做一个好梦，我绝对不做噩梦，我要做一个善良的梦，我要做演一出好的戏啊。这个不堕浊不浊，我必须以平直心，我不都在着与不着，圆满与不圆满，说或者不说，修与不修，不在这个地方。般若波罗蜜多啊，如修虚空，都无所有。般若波罗蜜多呢，能如此的时候，正无所证啊，所以当如虚空学。这一卷经呢，到这个地方来，你看的啊，我们每一次来讲个两品三品经，那你看这一次讲的这三品经里头，它就是在告诉我们的啊，这个课题呢，就是从延续的上头啊，那么从回向那个地方，是不是？我有了般若的时候，我要回向到怎么样？到我的做事情这边来。可是我要做事情的时候，就要回向到我的这个般若这边来，所以要理事无碍，最后事事无碍。然后先接下去就说，我们说真的，佛又回过头来善现呢，就问哦，又祈请佛说哦，那这样子的话真的很难懂哎。他说对，其实难懂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定法，不是一个限定性的东西。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你学完的东西就不要产生那一个这个障碍，做什么事情不起障碍，不起执着。所以但是 不起执着，却又回过头来告诉我们着不着，就是你去要学人生，要学很多的知识，做很多的事情啊，修行的事情，你要有所着。可是着里头，你内心里头并不着，因为你保持了智慧，保持了这个禅性。但那在着不着里头，他特别提到了，你会产生着的最主要的原因呢，是起分别心。有了分别，一定执着；有了分别，一定有你我；有了执着，一定有贵贱；有了执着，一定有这个高下的这种较劲啊，贵贱的较劲，那你就开始又纷繁不已的。那么，我们这个今天呢讲的这部经，应该说最后他所谈的，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如梦如幻如影，但是明明是如梦如幻如影，你却不能够变成消极的不要它，你还是要怎么样，要去好好的去生活。但是你知道，人生有一天到年老的时候，在座所有的年轻人，你一定会这么想，因为我也年轻过，你一定会这么想。我有很多以前年轻的朋友，我很清楚，你们会觉得你们这些老人家哈，非我族类，我们不会老的，只有你们才是老，这个年老族。你可能现在还会这么想，你轮不到你，但是你知道，你总要老，要去面对它，迟早要面对它。我今天傍晚的时候把他电视开了一下，我的一位这个好友赵林居士呢，他这个往生了，才66岁往生了。这个人毕竟要去面对这个课题，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年岁，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状况，不同的病，或者是不同的这个要离去的时候的原因都不同相同，但是毕竟要去面对它。可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早一点有所准备，它不是一刹那之间你能学得好的，只有用摩诃般若波罗蜜，你才能够真正有智慧去同化那一件事情，去看出希望来。我在做这个临终的关怀的时候，我常碰到这样子的人告诉我，他说：“老师，我非常感谢你，你来了，告诉我，以前我也学佛。”他以前也学佛，哦，过去也都有学佛，但是老师，我如果是你该多好，我就信不进去。我到现在，老师，我真的我是佛教徒，可是我并没有信进去啊。我也有皈依，可是我只是一个形式去寻找某种东西，我没有开启啊。这个人告诉我了，我跟他讲，没有别的，你现在一念不起，跟极乐世界去感应，就这件事情而已。他说这样就可以。嗯，我说趁着你现在还脑子还清楚，就是那个一念不起，不思善不思恶，然后你念的极乐世界，你的身体有如极乐世界，你的心跟极乐世界相应，你这些病啊，这些痛苦啊，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这边的因缘而已。各位，这件大事不要等着到时候要缴补习费，来不及的。我所谓的补习费是，如果你运气好一点的话，要离开的时候有人帮你助念，那算是你正好有补习班把你补了。 正好有善知识啊为你开导，那也还好。可是我们常常没有那个机会，那就要靠什么？靠自己啊。你现在就要修行啊，自己就要说领悟啊，它不是什么，它就是般若。你如果想着说有一个极乐世界可以去，你念着佛只是靠这样，这样的话你到老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怀疑，要断你这个疑，完全没有这个疑，就这个，所以没有别的，只这事，就是这个。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念佛的时候，大家要把所有的万缘放下，用那个清净的这个心啊，没有执着，没有障碍，这清净的，在你念佛的那一念，它就是般若，动那一念的背后就是菩提，以般若用你的菩提，那么去跟这个十方如来相应。那念我们念的是极乐世界，我们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共修的时候我们能如此，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清净。那么这个用心专注，那么这样子的念佛方法一定要把握住。